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5回。第二元婴真要是成了，同时拥有两个元婴，那其中的好处当然是说不完的。若想再进一步修炼成第二化身，只要找一副合适躯体让元婴夺舍就可以了。哎，当然了，这副躯体原本的修为那是越高越好，就不怕你修为高，最好还是元婴修士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让第二化身派上大用场。不过这话得说回来了，您别说什么活捉一位元婴期修士，就是杀死一位此等阶的修士，那也是千难万难之事啊，这不像逮野猪啊，您出去能十头八头的逮回来。别人不知道，韩立自负自己现在嘿，绝没有这个可能的。当然就算您这个玄母化婴大法大成了，真练成了化身，也并不是说您从此就高枕无忧，还要时刻小心化身的反噬。这句第二化身其实就相当于啊，你另外炼制了一个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两者无论记忆情感终究会产生一些差异，会产生极其厉害的心魔对化身加以诱惑，化身会变得极力的想摆脱主体的控制，甚至当神通远超主体的时候，还有可能反借助两者的特殊关系来控制主体，就是说反客为主啊。那么如此一来呀，虽然化身可在千万里之外执行主体的吩咐和命令，但最好还是不要让其离开本体太久的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对他施展玄母化婴大法上的归一诀秘术，将心魔消去，把两者元神重新同化归一，好加强对化身的控制。当然了，除了防止化身反噬之外，这化身还另有一些小缺陷存在，不过和这可怕的反噬相比就不太重要。其实啊，当拥有第二元婴的时候，这玄母化婴大法就算出成，完全不用再修炼第二化身，就可在和人拼法争斗的时候大占不少便宜，可以使用多种威力不小的神通，保命的机会也远胜普通的单婴修士，而且还不用担心化身反噬的危险。现在韩立脸色阴沉，仔细思量着修炼此神通的可能和利弊关系。虽然说这个秘术修炼艰难，但的确它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大神通啊，他可不愿轻易的放弃，只要修炼成了，相当于他凭空多出一条命来呀。就是有一些弊处，想想好处也实在是诱人至极呀。至于如何得到其他修士的元婴，韩立低头沉吟之后，从储物袋中取出了一个贴满了符禁制的玉盒，里面啊正是被他禁锢的至木灵婴。他眉头紧锁，手指轻轻抚摸着玉盒，半天都没有言语一声。听柳眉说过一些至木灵婴的来历之后，韩立自然知道此灵婴和普通的灵婴不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既然玉灵宗可以施展什么五行灵婴秘术，可以让灵婴和结丹修士合体融合，那就是说此灵婴和元婴大部分之处还是相同的，将它炼成第二元婴十有八九没有什么问题。况且他原本就拿着至木灵婴没用，就算一试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啊。至于侵占和抹去元婴石的凶险，韩立自持神石和其他宝物相助绝对没有问题，唯一要担心的反倒是那无影无形的 元婴反同化问题。这要真出了此事，他只有割裂这部分侵占元婴的神念，然后神识大损。至于还会有什么后遗症，会不会影响神智，那可就很难说喽。一想到这里，韩立满脸的迟疑之色呀。凝望着手里边的玉盒好半天，韩立叹了一口气，将玉盒缓缓放进了储物袋中。随后手上青光一闪，那块淡青色的玉简又出现在了手心中。是不是冒险修炼成第二元婴，还是等他先将这玄母化婴大法口诀彻底的参悟透彻了再决定吧？毕竟啊，此事风险和难度都非同小可，他还是慎重一点的好。心里这样谨慎决定着，韩立则将神识沉浸到了法诀之中，再次进入了忘我的境界中。闭关式的大门紧闭不开，而银月则在相隔不远的另一间密室内同样静心潜修着。洞府内的一切其他杂物都有几只巨猿傀儡负责处理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时间过得飞快啊，转眼间春去冬来，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一天，韩立洞府所在的子母峰附近，从远处破空飞来了青白两道长虹。光华一脸之后，昏沉沉的迷雾前现出了两个人影，正是落云宗的两位长老银发老者和青黄脸色的吕修士。他二人一见大阵禁制紧锁的样子，不禁相视一笑。吕修士手指一弹，一道早已准备好的传烟符是脱手射出，化为一道火光没入禁制之内，不见了踪影。同时他一转脸，笑着对一旁的银发老者说道，哈哈，看来韩师弟自从上次回来就没有出过洞府，还真是一心苦修啊。哎，这是很正常之事，否则韩师弟也不可能仅以200岁年纪他就凝结元婴成功了。哎，可惜我寿元将近，是不可能在修仙之路上更进一步了呀，而你估计也机会不大呀。师兄说笑了，以师兄年纪，那最起码再过100年绝对没有问题的呀。中年人一听这话，急忙出言安抚。吕师弟啊，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啊，也许在上次没受伤之前，我再多活个100年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如今伤势虽然痊愈个差不多了，但是这部分损耗的元气已经无法光靠什么打坐就能弥补过来的呀。银发老者摇摇头，平静地说道。
师兄。
吕修士闻言脸色一变，还想再说什么，老者一摆手打断了他。
我即使从此不和人拼法争斗，我看呐，也顶多硬撑个50-60年的样子，这一点你不用安慰我，毫无疑问，否则我何必如此心急的拉拢韩师弟加入咱们落云宗啊，并且刻意的和他交往。要知道普通情况下，就是再心急想拉拢对方入门，也要仔细的查清对方来历再说的。不过现在总算证明我的判断没错，这个人虽说来历有点曲折，但的确并非对我们落云宗没有别的目的呀。
银发老者缓缓说道：师兄，上次派出的弟子真的查出韩师弟的来历吗？吕修士一听这话不禁一愣，不错，韩师弟虽然对自己的来历说得含含糊糊，但是光凭他的名字、相貌及出身越国这些线索，我派的几名弟子潜入到越国偷偷打听了一番，终于打听清楚了我们韩师弟的大概出身。这说起来你也许不大相信，我们这位韩师弟在100多年前竟是原来越国黄风谷的筑基期修士，而且在筑基期弟子的时啊颇有一些小名气。据说当年和魔道交战中，他独自一人就斩杀了不少同阶修士，但是后来黄风谷溃败的时候，那位一向奸猾似鬼的令狐老怪却不知道为什么看走了眼，将我们这位韩师弟当成了弃子处置了。后来这位韩师弟就了无音信，不见踪影，不知道一直在何处隐姓埋名的修行，这不直到最近才突然冒了出来，并有了结丹后期的修为，还在我们落云宗修成了元婴。看来啊，在这段空白时间里边应该是另有一番机缘吧。当成了弃子儿，真有点可笑啊，扔掉的一位门内弟子竟然是千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短短时间就从筑基期修炼到了元婴期。我想令狐老怪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不会懊恼的跳起脚来呀？毕竟现在黄风谷在九国盟的日子可并不太好过呀，光靠他一个老鬼硬撑实在太勉强了。而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他似乎和师兄是同一时期的修士，寿元也没有多少了吧？啊？吕修士的嘴角挂起了一丝冷笑，讥讽地说道：不错，令狐老怪比我的年龄还要大上一些，但是这个老鬼啊精通养生之道，寿元相对来说也稍长了一点，并且凭借其元婴修士的名头，最起码在其作画前黄风谷还不会有太大问题的。而我也对落云宗原本有同样的担心，我若一去，实在害怕师弟一人孤掌难鸣啊。若非我们占据这云梦山这样的灵山圣脉，单凭师弟一人其实也足够保持落云宗昌盛无忧。哎，但是现在呀，咱们宗内的实力稍微差了一些，恐怕就会有不少眼红的宗门跳出来吧。按照我原来的意思，是想叮嘱师弟，等我一去之后，全宗就主动的撤出云梦山，以免本宗遭遇什么大劫。但是现在有韩师弟加入，这一切自然又不同了。这位韩师弟虽然说看起来应该是一心追求仙道的苦修之士，对门派不太关心的样子，但是越是这样我才越放心呢。只要好好笼络住了此人，不是碰上什么万年不遇的大劫，我们落云宗千年之内又可无忧喽。银发老者说到这儿啊，还手捻长须，瞅那模样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过韩师弟虽然是修炼奇才，但是毕竟年纪过轻，还是刚刚凝结的元婴，实在不知道真正的神通到底怎么样啊。中年人犹豫了一下，有点担心地说道：
你这担心呢，我也有点，毕竟也有一些苦修之事，根本不愿浪费时间修炼什么厉害的神通，哎呀，只是一心追求境界的提升。这种修士虽然修为极深，但是斗法起来却连低一两阶的修士都没有办法击败。虽然我看这位韩师弟不像这种苦修之士，但还是要试一下比较好。所以这次前去交易会，我特意选择留守门内，而让你呢陪韩师弟走这一趟，你明白吗？银发老者面露神秘之色，
师兄的意思难道是说？
老者微微一笑，正想再说下去的时候，面前的迷雾突然翻滚了起来。老者见此，马上默不作声。中年人呢，同样也闭上了嘴。雾气轻轻往两旁一分，自行现出了一条通道。两个人毫不迟疑的并肩走了进去，身影渐渐的没入浓雾中，最终不见了踪影。最大的交易会即将在天南最北端的虞国召开了，修建在这个国家一座深山中的天天城为九国联盟的总坛所在，也是天南唯一一座修士之城。这个城市居住的无论男女老幼，全都是具有灵根的修士，那光是元婴中期以上的九国盟老怪，此城就有六七个之多呀，足可以将任何找事儿或挑衅的修士当场灭掉。故而不论是正魔两道、天道盟，还是那桀骜不驯的散修，没人敢在这儿过于放肆惹事。而在这天南第一交易会召开的一两个月前，作为东主的九国盟就开始将此城赫赫有名的护城大阵上元灭光阵的大部分禁制撤去了。因为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部分远道的修士来到了此城，甚至那一些性急的修士提早就在城内的一些坊市内摆起了摊位，也还真有其他的修士上前问价交易。毕竟啊，到了交易会正式召开的那几天，固然是宝物众多，各种珍稀材料层出不穷，但也绝不是普通修士能负担起的。真想买到稀奇罕见的合适材料，您啊还是早些寻觅的好。稍显冷清的天天城不久就熙熙攘攘了起来，仿佛凡俗间的普通城市一般热闹。只不过您走在城市街道的两旁，都是修为境界不低的修仙者而已，而拿来购买买卖的各种货币就只有灵石一种。城内的唯一的一家拍卖行，也是九国盟开办的拍卖行，也开始接受各种珍稀物品的送拍和估价，整个天天城市逐渐的火热起来。等到离交易会只有半个月光景的时候，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地方，正有三道光华不紧不慢地向此城飞遁而来。等遁光稍近一些，才得以看清楚，是两男一女三名修士，其中一名冷艳貌美的女修士紧挨着一名身着青衫、面容普通的青年一旁，神色颇为亲热。而另一个人呢，则是一位蓝衫中年人，衣衫飘飘，气度不凡。他们不是别人，自然是从西国长途跋涉赶来的韩立和吕长老二人。至于那美若天仙的女修士，当然就是韩立的侍妾穆佩玲了。银发程长老因为要坐镇落云宗，以防有宵小之辈趁虚捣乱，就没有跟来。按照此老的说法呀，这样的盛会他都参加过了七八次了，
也没有什么迫切需要的东西，自然要将机会让与比较年轻的两位师弟。如此一来，这韩立和吕长老当然就出现在了这儿。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6回。